在大巴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是有福的人，就算世界许许多多的难处，仇敌就在我们的身边攻击，但是我们靠着你还是有力量，我们靠着你还是能够有路可走。我们深深知道，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走，乃是你可以扶持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你的儿女在火窑之中，你没有将火窑的难处挪去，你乃是在火窑之中与你的儿女同在。巴不得主你自己今天把这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在任何难处，任何面对与你真理不一的地方，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站立，而且能够得胜有余。主，你今天把这样的信息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有力。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但以理书呢，已经讲到了第三章哈。我们稍微把前面 review 一下。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一章是讲到那个四位年轻人哈，四位年轻人被掳到外邦。那么呢，他们本来呢是王家子弟，那被掳呢成为王国奴哈，那成为王国奴，那更是在敌国的王宫里面做太监。那其实我在想说，这对普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耻，但是这几位的年轻人却可以依靠上帝不仅仅是能够在那里可以，你看见他们就是很怎么样，其实这也是关乎一个人顺服，一个顺服，因为人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怎么样子，不是他可以定义的，乃是神的手在带他这样子往前走。那他不以这个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是我不能忍受的哈，那反而这几位少年人却依靠上帝保守自己，分别为圣哈。那就是在他们的这种保守的里面哈，自洁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就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这第一章呢，其实是这一卷书的一个影子。那其实这就是讲到他们在人的面在世界上来自洁，来脱离卑贱的事哈。卑贱的是，那他们呢就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所以一个人第一个哈，他要自洁，然后脱离卑贱的事，他其实要有一个眼光，要知道什么是卑贱的事啊，什么是上帝眼中能够是高贵的，什么是贵重的哈，能够自己保守自己的圣洁这个其实是求主要来帮助我们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一直在这个属世的一些事情的里面打转，你的眼光不可能能够看见什么是卑贱，什么是高贵。那然后这个第一章呢，其实是一个全书的一个引子。那从第二章就进入了正题。那这第二章呢有几点要注意的。一个是他开始从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就开始用亚兰文哈。那这就是我讲那个但以理书有两种的语言，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那从第四节开始就用亚兰语，一直到七章的整章，那都是用亚兰语来写的。那这个呢，就讲到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那在这个梦的里面呢，你看哈，金头、银胸，然后铜的那个腰，然后下面呢是铁的，我们这样看一下就知道了哈。那这个其实是上次我们有讲解的，然后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就不要去再那个。然后这个是指到教会时代，然后呢是指到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分开，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分裂的帝国哈 ，a divided kingdom 是一个 kingdom， 记住。那这个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十个脚趾那个时代，那个十个脚趾。那如果用这个一个 chart 这样子来看的话哈，那比较上一次呢，我加了上面的这个，加了上面这一段，就是这个教会的不是教会时代，是以色列在这里，这里。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之中，我加了那个。那为什么要加呢？我自己觉得是你看见这个图的时候，你看见更看见上帝的一个计划，一个计划。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哈，教会主耶稣基督升天，教会开始，然后马上以色列国，就是三十年后，我看哈，对，大概三四十年后，以色列国就完，以色列人就完全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然后教会时代就开始建立。那你知道，当教会快要到末后的时候，教会要被主耶稣基督被提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来复国。那这个就在我们哈，我们这个时代就成就了。所以你可见我们现在是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哈？什么样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是蛮急迫。其实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是我两年前就很想讲的哈。那结果生病又 delay 两年，那我就觉得是不能够再 delay 了，不能再拖延了，要不然那个耶稣回来了哈，我们就这个书还没有来上，那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所以啊就要赶快来讲。那然后这个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的时候，你想哈，在但以理书是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以色列民都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然后都被掳了，都没有了。那这个世界怎么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作为可以呢？就好像我想神的子民都觉得没有盼望了，但是在这里哈，就把这个叫什么？这个金像，这样让但以理看见，而且写成但以理书，对神的子民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他说，将来上帝要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那个国是神作王，神掌权。所以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是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如今我们是在教会的时代蒙主的拯救，成为神的子民，那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呢？很大的盼望。我想学习但以理书哈，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人重要，那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然后我们看见那个像呢，是金银铜铁，然后下面是半铁半泥。那当你把那个再往后看的时候呢，我才会解释金银铜铁它那个意思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只是看见金哈，这样的一个这一段哈，这一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看第三章。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好，他这里就讲到尼布甲尼撒呢，自己就造了一个像。这个像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的那个 measure 来量的话呢，他是说大约是高30米。30米是什么概念哈？想一想，因为我们人大概像我就1.6米，还不到，还差一点点。那所以你想想，那个2米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30米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然后它宽呢有3米哈，那它的比例呢是10:1，10:1。那你知道我们人体啊，我们人体大概是比例应该是多少？你知道吗？如果你学美术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那个，我是看书，他说大概是5:1，就是我们人的长跟我们的宽比。那这个呢，就你看到它是很宽很宽的哈。那我们先要来想象一下，它这个大象哈，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立的？我们前面知道第二章，他说那个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所以那个梦呢，是他第二年做的。那现在这个像大概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我先给大家讲，尼布甲尼撒做王有44年。他做王有44年之久，那可以想象得到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立的。我们看他后面第4节，那个时候传令的说哈，他说各方 各国各族的民啊，所以可见的在他的帝国之内呢，就怎么样，已经有了各方各国各族啊、就是说他的帝国包括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那我们知道哈，那个尼布甲尼撒啊，是在他做王前，就登基前一年就把但以里掳走了。那我们看看他后来第八年他又怎么样？哎，为什么 ？OK， 这个是金像，金像。那你看比较一下，那这个是全金的，那个呢只是怎么样金头而已。那我们待会儿再那个。那我们知道哈，约最后的那个犹太国的那个这几个王哈，约西亚死了以后呢，约哈斯做了三个月的王，就被埃及掳去了。然后就是约雅敬来做王，约雅敬呢做了11年，然后约雅金呢也是做了三个月，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做了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约雅金这一次被掳哈，所以你看见有两次，一个是约雅敬三年是但以里被掳，然后约雅金的时候呢，就是过了三年，然后11-3=8年哈，所以你看一下，在约雅敬跟他列祖同岁的时候呢，他儿子约雅金就接续他做王。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呢是18岁 ，anyway， 那个时候他就尼布甲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然后呢他就把约雅金的母亲和臣仆等等都掳到了巴比伦去。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第八年，所以这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犹太的一批人，第二批人掳走。那这一批人我们知道是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就被掳去了。好，我们再看当那个巴比伦王那个就是西底家，那我们要看一下西底家又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看一下西底家就是约雅金被掳走以后呢，是巴比伦王就让西底家来做王，他做了11年。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是前面约雅金这个时候被掳，那就再过了11年呢，西底家王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就彻底被巴比伦灭亡了。那这个时候呢是在巴比伦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的时候呢，就巴比伦王就来开始来围攻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就是完全的就把犹太国呢就灭亡了，所以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哈，就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呢去审判。所以这一次呢就完完全全的把以色列国灭亡了。我相信这一段的历史呢，有的弟兄姐妹很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不是很熟，所以我跟大家 review 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你看再加犹太国灭亡再加11年，那大概就是巴比伦王19年啊，就19年的时候。好，我们再看到了巴比伦王27年的时候，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哈，这是以西结书，他就讲，他就说，人子啊，这是上帝对以西结讲了启示的。他说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得什么酬劳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裸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 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尼布甲尼撒27年他一直在攻打推罗。那推罗那个如果你去读以西结书，你看推罗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在推罗城。那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那个推罗的那个预言，那其实就是攻打推罗哈。不是那个是讲另外一个预言，我们今天不去讲它，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那这个所以呢在27年的时候，上帝说尼布甲尼撒要打推罗打不下来，所以呢就给埃及给尼布甲尼撒。那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去打埃及呢，就把埃及灭了。所以巴比伦的版图就从那个大河那边幼发拉底河那边一直到埃及。到埃及那里呢，他这个版图才就稳定下来了。所以他讲到各方各民各族应该是在这个打完了埃及以后这个国家也比较安定下来了安定下来。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王有44年之久，所以我相信他立这个的立这个的像应该是在这个他做王大概30年左右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也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呢他也很有什么很有叫什么就是君臣天下那种的那个骄傲狂妄也出来了所以呢他才能够或者是想要立这个像那他在这里呢可见的他其实这个20几年来他一定是国力很强，然后呢对外呢军事扩张也很有成就所以呢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做王2年来得到那个意象，上一章他讲到的那个意象。所以呢他想到金头其实是什么，虽然是一个头，但是什么那个头其实是一个在人的全身什么算不算是一个短的，就是一个站的时间不长的，所以他就不甘，我相信他是不甘心所以呢他你看他照的那个像就跟那个就是什么从头到尾都怎么样都是金的，你想他心里是什么有什么想法，跟上面那个金跟他上面所做的那个梦的那个有没有 relate？ 有 relate 哈？哎呀，我不过是个金头，那是那个，所以你看见他是想要他的帝国要怎么样？要永永远远一直继续下去，而且他把那个比例照得那么长，那10:1，那我们通常都是什么？我刚刚讲，我们通常人都是5:1，对不对？他照一个金像要照成10:1，所以他就是你可以看见他的虽然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很 reasonable 来推想他的心理的状态他就想要他的帝国怎么样，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那他是把这个金像呢就立在杜拉平原，杜拉平原我们不太能够知道杜拉平原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是在巴比伦省，它就是巴比伦周围。那也有圣经学者说，他说大概就是在离巴比伦城不远的一个地方那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考究。那继续我们看下去，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那这些的那个名称这官名是用了我们中国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还是那个古代的那些官名但其实现在呢如果用我们现在白话一点讲，就省长副省长那个地方官员然后财政部长就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反正就是百官都招了来，然后为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开光之礼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因为你知道开光如果你有一些佛学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个呢是什么，是佛教的用词佛教的用词。那其实呢用英文呢它是说 dedication 就是一个节目礼或者一个奉献之礼，就是这样的。那然后呢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斯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行 节目之礼，然后就在他的就都来到了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好，第四节他说，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所以这里就可以看见说，尼布甲尼撒已经是他的帝国啊建立起来了，而且是很多的民族国家都在他的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他说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他在这里就下了一个命令，所以一定要来，你听见号令就要来敬拜这个金像，如果不敬拜有后果的，就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好，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琴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记住，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好，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都俯伏敬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号令下来，你敬拜不敬拜？你俯伏不俯伏？我这个是我要问大家的。全世界的人都在拜，你拜不拜？啊，拜不拜？不拜，拜。真的，你要 make mind 的。待会我还会讲哈，全世界的人拜不拜？你啊，都在拜，你拜不拜？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我们基督徒都说哈，你不是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吗？那在上掌权的下了这个令，你拜不拜？不拜啊，那感谢主啊。OK， 那个在圣经里哈，总是要有平衡的，是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如果在上掌权的那个命令跟神的诫命相违背的时候，你应该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这个很重要。神讲过我们可以拜什么东西吗？不可以，所以那就是不拜。你知道世界哈，你看哈，你看一下这张图，我在网上看的这张图，我觉得哇，这个压力真的很大耶。全世界的人都伏在那里，这三个人就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孤零零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很想举手，我一看大家都没举手，我就这样了，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说，你这个压力很大的。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单单的以主为主啊，以上帝为我们心中的那一个的一个把握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很容易就去跟着大家一起做了。你知道那个好几年前那个有讲到说，我们回国要不要去拿那个贡品来供奉我们的祖宗，你知道吗？那个就是比方说家里有人过世了，父亲母亲要那个乡下的，或者说我们家里的周围的人都会来用香来拜一拜他，那我们要不要拜呢？你说我们的亲戚都这样拜，我要不要拜？你说我心里其实还是有神的了，我就这样拜一拜了就好了，会不会这样呀？所以你要 make mind， 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心里还是有主的，只是我在外面拜一拜没关系，但实际上待会我们看见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哈，很有关系的。 OK， 我们看见哈，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先要立志，你说不管怎么样，如果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我就不来啊，不来拜哈，不来拜，或者不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在圣经里有讲到哈，我们要在基督里刚强，真的啊 ，be strong in Christ，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你知道哈，那世界上的人都会拜，因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拜，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属神的，你是属神的，你不能够来拜哈，你不能够来拜。好，那个我们继续看，那个 当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拜这个金像的时候，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火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在这里就可见的哈，这几个人，这三个人，就是在全世界都在拜这个金像的时候，他们不肯拜。那第十三节说，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他们哈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就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所以你在这里哈也见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常常觉得说侍奉神呢，就是要为神做点什么，就好像说我到教会里来做一些事情是服侍神。那这里讲什么？侍奉神跟什么？敬拜其实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来这里来敬拜上帝，也是一个什么？侍奉神，也是侍奉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礼拜天过来一下啊，礼拜天过来一下到这里来敬拜神，其实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所以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啊，就是在那里侍奉他。然后他就说尼布甲尼撒还给他讲说哈，他说你们是故意的吗？你如果再听见这些乐器的声音呢，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所以在这里尼布甲尼撒怎么样，他说好像是给他们一个什么，再一次给机会。我告诉你这个跟尼布甲尼撒的个性已经有冲突了，是不是？你知道那个，如果皇帝下旨，还给你第二次机会吗？有没有的？没有。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尼布甲尼撒王给了他很大很大的 favor 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说你还可以来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如果不敬拜呢，就要把你扔在烈火的窑中。你看这几位怎么样对王说？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里，这个三位哈，这三位犹太人怎么样？坚决不坚决？有没有考虑？没有考虑哈，没有考虑。所以你看见哈，从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不是到时候，他不是到时候再决定的。你可以想见的，如果这个像是在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晚期，你可见的他们从少年的时候到现在应该是中年的时候了，对不对？二三十年过去了，那现在也大概四五十岁了，他们一直在什么？你可见的他们一直是在神的里面。一直在神的里面，没有偏离自己哈，自己的信仰，没有偏离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的生命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什么，敬拜神服侍神的一个生命。那你看哈，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啊这么久，他不像我们哈，每个礼拜天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每个礼拜天还可以再一次听到激励我们的信心。他们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王宫的里面，在王宫的里面，却这样子可以持守他们的信仰，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可见呢，他们平时怎么样，一直是那个。所以呢，他们身体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心却怎么样，一直在神的面前。 啊，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可见的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然后他这里讲哈，他说，你看那个巴比伦王前面是这样讲，如果你不拜呢，就要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所以巴比伦王在这里其实是非常什么狂妄的，他可以跟神呢，那没有神可以你把你从我的手中救出去的，不可能的。但这几位的人说，这个事情不用讲，好，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好，第一个他是说到神能，所以他们对神的能力，好，能够把他们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救出来是没有疑问的。他说我的神能，然后呢，他说什么？他也必，所以他对神哈的那个信心，对他们的保护哈，也是说他必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上帝要什么？我的神能，我的神也必会救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当你在多难的时候，多难的时候，你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啊，我们的神能把你救出来，我们的神也必把你救出来。然后你看这里十八节，他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这里说：“既或不然，这个是当时这三位哈犹太人在跟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既或不然，我想问一下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形，你会不会有说既或不然这样的一个回答在你的心中，还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既或不然，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既或不然呢？我想先听一下大家会怎么讲。现在我们跟他已经跟这三位哈已经距离了2600年。中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什么？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了十字架。你知道那个后面我们看见哈，那个尼布甲尼撒看见有一个神子，那个时候他还是神子，还没有道成肉身成为神成为人子，还没有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是还是没有那么的有把握，说几乎不然我还是要这样。所以他们是从自己的意志的里面说，我相信我的神能，我相信我的神可以一定会救我，几乎不然，所以心里边还是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2600年以后，我们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你心里边就不能够再有几乎不然这件事情了。你要有一个什么把握？这个把握就是上帝一定救我，一定救我。这是历世历代啊，历世历代基督所拯救的圣徒所有的一个态度。你看这里在启示录第七章，大家看哈，第七章他就看见哈，我是已经看不见，我要看这里了。他说此后，如果你要翻第七章也可以，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神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哈，这个我相信这一段是描写那些历世历代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圣徒，是一个得胜的圣徒，他们是怎么样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都是经过死亡的，经过了死亡。所以这个时候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他们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既或不然这样的一个，你说哎，OK， 那个我是觉得是这样，他为进火窑的结局是什么？死嘛。所以呢，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一个复活，没有一个要进荣耀，那他进那个进了火窑就死了，那我们进入死亡也待在那里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回事。对你，如果我们只是从他们当时的 situation 来说，哦，他是进火窑，上帝把他们从火窑里拯救出来，其实就是把他们从死亡里带出来。所以这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对于死亡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你。嗯哼。嗯，对，他的事，他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没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会把我们怎么样从死亡里拯救出来，一定会给我们复活，对不对？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荣耀。所以对我们来说，再碰见这样的 situation 就没有说几乎不然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呀，几乎不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那个，反正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你是进火窑死呢，还是病死呢？其实差多少呢？差不了很多，对不对？对呀，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跟他们是，因为当时他们在2000年前啊，不，2600年前哈，对于复活这个的观念，我相信没有我们现在这么 clear。也犹太人哈对复活的观念没有我们这么清楚，没有我们这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新约，我们是非常清楚，我们经历死亡是只是上帝把我们从就是一道门呢，死亡就是一道门，我们进了就到永恒去了，就荣耀里去了。那所以我就说，刚刚我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我就说嘛，啊，不要惧怕，永远高高兴兴。当然那个我们家杨真德肯定说，你哪有高高兴兴每天，我也有跟他吵的时候哈。anyway， 但是我心里是很有把握的。是啊，好，我们就是好继续讲下去。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就是这样勇敢的来面对。然后第十九节，当时哈尼布甲尼撒王就怒气填胸，像这三个人呢就。变了脸色，吩咐了人把窑烧热，比平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这三个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就穿着裤子外袍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这三个人的都被火焰烧死了，这三个人呢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所以你看见这三个人怎么样呀？落在烈火的窑中，落在烈火的窑中。所以我们看见神有没有免去他们进火窑的苦难？没有，没有哈，他们还是进了火窑。所以不是说哦，在进火窑之前上帝就行一个神迹把他们拿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苦难啊，病呢，或者是很重的病呢，上帝没有说把基督徒的苦难拿去，但是你要记得在苦难中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保护他们。那你看见出来哈，那这三个人捆着，然后那时第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 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也觉得很惊奇哈，本明明是三个人。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好像绳子。所以这个绳子我们啊，在后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它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绳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哈，他就跟这三个人一起在火中游行，火中游行。然后这尼布甲尼撒王就叫他们出来哈，就叫他们出来。然后他们呢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我们看哈第二十七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没有火燎的气味哈。所以他你就在这里看见神在当他们在火窑里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哈，与他们同在。你看见其实这里是一幅画，一幅什么画呢？你看见那些军中的壮士要把他们，就是要把他们抬起来的那几个人都怎么样烧死了。他们那几个人是什么人子啊？他们这几个人是我们用眼睛看是很有力的壮士，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什么血肉之躯，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扛得住烈火的，没有办法扛得住。但是这几个有神的生命的人却怎么样，却怎么样有神子同在同行，可以保守他安然无恙，安然无恙。所以你看这几个人因着他的那个信心，因着他的 faith 哈，他就看上帝高过自己的性命，以至于他们就怎么样能够蒙神的保守。这正好是主耶稣基督那句的话的一个画面。没有。这是尼布甲尼撒说的，这还不是神的子民讲的。对，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记住看着好像绳子。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那个尼布甲尼撒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大家说OK 你觉得是天使与他同在啊？不一定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 OK 好，对，那但是你知道神是可以用那个用外邦人来显很多的事情的。像那个埃及王，上帝给他一个梦，他就知道将来他们的国家有的。所以呢，那个神不是说你是神的子民他才给你显明，他不是。你知道现在哈，很 amazing 的是什么？很多穆斯林，主耶稣基督用神迹奇事来向他们显明，让很多的穆斯林归主，你知道吗？所以 we don't know 那个是真的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就是那个，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去问巴勒斯。OK 啊，OK OK。哎呀，嗯哼，呀呀，所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那个，其实下一章我们还会讲到他，对，还会讲到他是相信很多神，他不知道那位独一的真神，对他不知道，所以他就是 Son of Gods。所以他用他不知道独一真神，如果是他知道独一真神，那就 Son of God， 对不对？所以他不一样，对。Son of God， 哦 ，OK，Anyway， 那个这个呢，有的时候哈，我跟你讲，讲但以理书也好，还有启示录也好，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将来我们看见，我们进到永恒里去，就什么都清楚了，就不需要我们这么猜了哈。但是那个刚刚我们讲到的，我就想说，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哈，一定记住：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那这个前面的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呀，肉身的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这个要记，让我们记在心里哈，记在心里。那个，你知道哈，这个是一幅画，就是你看着这是整个画面哈，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你看我们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似乎看见在2600年前发生在杜拉平原那样的一个事件，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仅仅是看见哈，不要拜偶像，不要怕属世的权势，这一点点不仅仅是这个。你知道有一天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一幕，就是这一幕会再次发生，这一幕再次发生，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哈，就是启示录。你看哈，他说《启示录》13章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为什么哈，《启示录》要去读，因为是上帝的启示，而且在启示录第一章特别讲到说，那个读这卷书的啊，又来遵行的是有福的。有什么福啊？对你永恒的抉择啊，是你要将永恒在哪里度过是很有关系的。他这里讲说有一个兽上来，世界上所有的人啊，如果他的名字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全世界的人都要拜他。然后他又还是13章，他讲到说，又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但是呢，说话好像龙啊，看上去好像是那个很柔和的，但是其实他是龙的代言人。他在头一个兽，就是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纳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这个如同羊羔的这个兽，要人去拜那个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所以他很有 power， 能够施行神迹。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命，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什么杀害，看见没？所以将来这一幕在我们的地上要再次重演。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问大家，你是要拜还是不要拜？如果拜的话，你看看是怎么样的。到了14章哈，就有第三位天使就说哈，若有人拜兽和兽像，还有在额上受了印记，那这人就是拜了像的人，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塞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所以如果有人拜那个兽，这个人要在火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将来这一幕再在我们地上重演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你今天上过这个课，包括我自己也要记住哈，不能够来屈服哈，不能够来屈服。但是如果是不拜呢，会怎么样呢？你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那个是到了最后二十章启示录，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所以可见的怎么样？有被斩首的可能，有被斩首的可能。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拜了会怎么样，没有拜会怎么样哈。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如果是遇见这样的 situation 哈，不能够屈服，也不能够害怕，不能够屈服，不能够害怕。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下，来到地上，他知道一切的真相，所以他切切地告诫我们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子民一个切切的一个劝告，一个劝告。所以在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讲，也是耶稣基督对周围的他周围的人讲的话，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在这个殉道哈，就是像这三个犹太人那样，在殉道的整个过程的里面，记住一件事情：神子与你同在同行，神子与你同在同行。不管那个时候掌权的用什么样的极刑哈，我们的身体可能要遭受一些的苦难啊，甚至斩首，要留在这个地上，但是你的真的生命，你的真的生命在里面的，一定蒙主保守，一点都不会受伤害。你看他们几个人怎么样，从火中出来怎么样啊，火没有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连气味都没有哈，连气味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哈，神的保守是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那这个我们在这里哈，你想到是一幅图画，上帝要我们要怎么样的，像他的子民一样啊，要不爱惜肉体的生命，要坚韧到底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真的生命。你看在那个圣经里边，在彼得前书就特别的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这因信，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以我们是因为相信能够得到上帝能力的保守，一定可以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哈，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见了第28节，尼布甲尼撒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这个时候他就讲到他们所信的神哈，他们所信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保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怎么样发布命令，他好像对这位神呢 有一点点的明白了，有一点点的认知了，到下一章我们才看见他什么，他真的是明白过来。这一章到这里我们只是看见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当这三个人这样坚守神的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影响了尼布甲尼撒。你想前面他这里在讲到说第二十七节，他说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就所有召集来的人都来看这三个人，然后这个王又下了这样一个命令。你想想是不是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认识了这位上帝，甚至都知道了这位上帝。如果这三个人当时苟且偷生，俯伏敬拜，他们说我在心里想着我还是敬拜神的就好了，那我就这样拜一拜，你说有没有机会让这些人能够来认识上帝？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所以可见的你知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持守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按照神所说的话来做的时候，你知道吗，不仅仅是你的生命失去，你自己得罪自己，你还怎么样，也得罪上帝，还得罪了周围的人。你知道吗，神就是要让你把上帝的恩典让周围的人看见，把他的名，把他要人知道那个真理向周围的人来表彰显出来，但是你却怎么样苟且偷生，很害怕，然后使别人也失去了看见神荣耀的机会。你是不是得罪别人呢？是得罪别人你亏欠了他们，你亏欠了他们。所以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你在神面前面那个的勇气，那个的勇气不仅仅是你自己，也不仅仅是你跟神，还包括周围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尼布甲尼撒再一次出动，再一次出动。所以人也许上帝在他的带领的里面一生就会在环境的里面看见这件事情，看见那件事情，有一天他就幡然醒悟，就知道原来那个上帝借那件事情，借这件事情都是要我明白神的救恩。所以这个人到有一天他就醒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像保罗，今天那个许学顺长老讲保罗，如果当时叫什么，那个什么斯提凡，你知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在边上，是不是？如果没有斯提凡殉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保罗还不一定那么快能够明白过来。我觉得斯提凡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触动保罗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是光一样照在人的面前，能够使人来明白真理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好，第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这里我们看见王来高升他们，用我们眼见的就看见是王在高升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王的高升会不会太感兴趣，我想不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是什么，一个人真正的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的都要加给你，这些的都要加给你。那其实我们更想望的是像那个我看我有没有这些经文没有了，就是像那个保罗讲的，他其实是更向往什么上帝来的那个的奖赏。所以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奖赏，乃是神的奖赏，神的奖赏。求主帮助我们来把这一章来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更多。真的，我们有苦难，但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施恩的宝座前，把我们的敬拜赞美来归给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你能，你也必保护我们。如今 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真的知道你再来的时候，你也必死，我们如果已经睡去的，要与你一同复活，被你带来。若我们还没有在基督里睡，我们要改变身体，要与你一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去。主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个荣耀的永恒的一个真实。求主你自己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个荣耀，以至于我们今生无论多艰难，都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往前走，有那个盼望。主啊，这个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也知道不是自己有，乃是要从你而来。主，在这里我们真的是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向你仰望，你自己就施恩给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